Hello，大家好，我是老柴，这里是厚立大户外频道。今天跟大家聊一个我们在各个平台的后台和评论区都呼声很高的话题，就是关于越野跑。当然，我觉得它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话题是关于女性的自我强健意识和如何去强身健体的这样一个问题。今天非常有幸的邀请到的嘉宾是 Ashley，Hello Ashley，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 Ashley，是一个工作了9年的一个互联网从业者。那我现在呢，也是一个运动博主，在做自己的运动自媒体。平时的话，我比较热爱户外，还有跑步。对，然后在我朋友的眼中，我也是最近几年从一个这个基本上不运动的人，然后变成了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达人。
对，Ashley 是很巧合，我们在小红书上认识的。在这里呢，也非常欢迎各位，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如果你有非常强烈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户外运动，尤其是关于女性户外的内容的话，也欢迎给我们留言。Ashley 是在小红书上，我们的品牌账号月下，就是五岳泰山的岳，然后上下的下，月下这个品牌号上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他就发出了这个邀约，我觉得特别荣幸。我也特别开心，就是这种人生态度也是我自己一直以来非常欣赏的。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尝试一件什么事情，我觉得就不妨去跟大家聊一聊啊。所以特别欢迎 Ashley 的到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如果你有想聊的主题，也来告诉我们。那说到这个刚刚 Ashley 的个人介绍，其实你的画像就是我现在非常想要去了解，并且我也很喜欢、很欣赏的一种画像，就是如何从零开始去接触一项户外运动，并且这个户外运动怎么改变了你？你刚刚介绍到说你之前其实是一个互联网大厂人，那在开始这种密集的运动之前，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从小开始，就是我是一个从3岁开始就有哮喘的这样的一个体质的情况，所以在我大学毕业前的这个十几年的人生里面，我真的是很少很少运动，就几乎也不太上体育课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次开始，相对比较系统的一个运动，是因为16年的时候，当时体检我查出了一个很小的乳腺结节，虽然当时也不用动手术，但是就是其实那会儿自己大概也就才24岁，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我还挺恐慌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医生就有建议我多运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报了一个私教，然后那个时候我会开始系统的做一些力量。然后可能会在跑步机上跑个3公里、5公里，对，然后慢慢就养成了一个相对规律但是比较低频的一个运动习惯。那我真正的开始比较上一定强度的一个运动呢，是从2022年那一年开始的。那一年是经历了上海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封城，我是那会儿是住在上海的浦东这边。基本上是从3月中旬一直封到了那会儿的6月初，大概有3个月，我是完全出不了小区，甚至是出不了我们的那栋楼栋的。对，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的家里人，我外婆当时也是得了比较严重的疾病，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去世了，也因为疫情没有能够看到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人生想要有一些更大的改变，以及可能在被压抑了一段时间之后，希望有一个释放。所以说，从解封之后，我就有跟着我们学校就是统计经管的亚沙的这个训练营一起来训练。那当时是我们是预计想要去参加这个2022年10月的这个亚沙的一个比赛的。那个时候我就跟着这个组织一起，从这个5公里，然后跑8公里、10公里，后面一直在到20公里、30公里这样子。
哇，我没有想到，从一开始，其实你就给了我两个非常重磅的故事。第一个就是从你查出乳腺结节，意识到对健康、对于生命的重要性之后，听从了这个医生的建议，然后开始运动，然后再到你提到外婆那个部分的时候，我真的也对很难过，就是可能亲人的离世会让我们感受到 生命的紧迫。我就想请教你，你当时是更多的想要说你想要因此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还是想要去体验更多的，就这个是什么促使你想要去参加？因为亚沙的培训训练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它对它的要求还蛮高的，就中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考过程呢？
就一方面就是其实我整个家里人也不光是我外婆，我妈妈的这个身体就一直不是很好，然后我自己其实通过前些年的一些比较低频运动，其实我觉得我的身体是得到了一些改善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很大的动力说去参加一些更高强度的一些运动。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几年的疫情之后，我可能想要去做一个自己身体以及心理上的一种突破。那另外的话就是希望自己在体上有一些的加强。对，是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考虑。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疫情的话你被在家里关了很久，你就觉得你想到一种能量上的一种释放。然后正好其实之前其实统计的这个训练就是这个不加沙这个训练营之前就有三同学来就是告诉过我一起，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不太能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让我站在腾格里沙漠去跑步，我觉得这件事情离我太遥远了。但是突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交织在一起，那我就想尝试一下，哪怕失败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对，是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太有趣了。因为这几年我们也从数据上看到，的确是疫情它好像变成了一个加速器，让非常的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也让很多人开始有了运动习惯。有些人当时在封城期间在当然这是被动的在室内进行一些健身，有些人在此之后可能更多的愿意去走向大自然。我觉得这可能它首先它肯定是一个疫情，肯定是一个灾难，但这个灾难也许在有些人用比较 positive 的方式去处理的时候，可能对自己也是以一些改变生活习惯的一些契机。那接下来我想问问你，就跑步这个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蛮枯燥并且有一点难以坚持的，提到说你从小就有哮喘，所以你从开始到慢慢上量的过程里面遇到过困难吗？
其实我记得就是刚开始那一阵子，就2022年的夏天的时候，对我来说的挑战是很大的因为我有哮喘史，就会导致我的心率很高。就经常有跑步习惯的人，大家会知道一个来看自己心率的方式，就是说用那个220来减去你的年龄，那就是应该是普通大众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最高心率。但是那个时候我经常也跟大家在江边可能慢跑个8公里，我心率就已经180-190了。那就是因为按我的年龄，那个时候差不多190应该是我的极限心率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来说是我会感觉到一个是难受，还有是恐慌。所以其实在刚开始那阵子，我去医院里面做了很多的检查，包括有心电图检查、心脏彩超的检查，做了一些运动方式的一些的体能的测试。对，但是整个查下来，我的身体是一个处在健康的一个水平的。但是这么高的数据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理解。后来就是我也有请教我们同济的这个教练，其实他也是很资深的，年轻的时候是运动也获得过马拉松的这个冠军，然后带我们去训练其实他会告诉我，其实你的这种特殊情况你就根据自己的体感做调整，不要是做太激进的跑完个8公里10公里，就不管是什么样的速度你能跑完它就已经很厉害了，就已经很好了，就不要去过多的去控制自己。那么还有就是我后来慢慢都有自己去买一些比较专业的运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这个数据。那可能是我后面发现，因为我的这个哮喘史，不过就会导致我的心脏的能力相对会差一些，但是所以就会导致我心率比较高。所以我的最高心率在极限情况下有到过210这样的一个数值，就是我日常对我日常的慢跑就跟别人的那种140-150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可能在 160多，就是一个慢跑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在我最近两年的这个训练里面，我的心率其实也是慢慢下来的。可能我以前夏天跑步经常动不动就180、190，那现在的话可能就正常就是160多。
嗯，
对，这个对我来说其实当时是还蛮难受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是体感上难受，一方面就是你觉得这件事的科学性和它的合理性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去评估的认知，就所以这里面一方面是去需要去调整和认知，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需要用一些意志力去克服这个问题。
嗯，你刚提到一个点，我觉得非常科学的，也要建议给大家，就是当你在作为新手筹备一项运动的时候，遇到中间的一些身体上的变化，我就及时向专业机构和专业的人士以及去做一些评测，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在保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再去进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形式。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提到说身体很难受，而且你也有一些担心，那你有过想要放弃的时刻吗？
嗯，其实也是有过的。就那个时候我们最热的时候，那年上海大概有35到40度吧。那我其实一开始训练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就是上海最最热的时候，每天就可能你就跑3公里，你全身衣服全都湿了，而且你的心率又很高的情况下，你其实体感上是真的很难受。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能够坚持下来，一方面是自己想要去看一下自己的那个最大的极限在哪里，还有一个就是确实我那个时候统计的是大概。那最热的时候就是3伏方这种，可能也会有50-60个同学一起来训练，然后你跑不动的时候会有其他的妹子带你一把拉你一把，然后你觉得你跟着大家跑，那如果跟不完全程，那至少前面的3公里和5公里也跟一跟，那实在跑不动就后面自己慢慢的跑。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跑折返跑，就是比如说出去4公里回来4公里，如果后面4公里我跑不动了，那哪怕我尽量快走，我也要把这个路线给跑下来。
嗯。太棒了！你这里面又提到了一直我疑惑的一个点，就是其实这种集体的力量还是蛮大的，可能
是的。
嗯，很多人一个人坚持不下来。对，因为我日常也有跑步习惯，我们家就住在朝阳公园附近，在北京朝阳公园是一个。就是它和奥森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跑步的很好的地点。那我经常去跑步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有一组一组的人，因为我是有点独狼性格，但是对，我当我看到集体的时候，就像你提到的，我是发现在集体当中大家可能会有更大的能量会去克服一些困难，或者说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也有人会伸出援手去帮助你。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我觉得不错的 tips， 就是如果要开始这项运动，假设能找到一个社团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对，是的。其实我现在身边有些朋友，他们可能想出于减肥或者是健康的一些想法，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些运动，他可能不只是跑步，也有可能包括一些别的这样一些户外的形式。那他其实在一个人情况下呢，他可能一开始他很难去克服那种心理的一个摩擦力，心理的这个阻力。就是当你有很多人一起的时候，一个他会给你一种陪伴，另外的话你遇到的问题你可以在当下就会有人告诉你。比如说其实很多女生她的心率就是同年龄的情况下就是会比男生高一些的，我们那边有很多她跑了一年的女孩子，她也会告诉你啊，我夏天也有170-180，就是我也跑了一年多下来，我以前也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你的内心就会觉得啊，可能会安心一点。
所以这跟传统的认知或者至少跟我的认知有一点区别的是，我原本觉得跑步是一个单人运动。那它好处包括我们之前做访谈有很多人觉得喜欢跑步是因为它不需要交互。对，但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也许是个艺人，或者说你需要团体的归属感的话，跑步也可以是一个团体运动哈。
啊，是的，我觉得是我现在对我来说这个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就是一个放松跑或者说是一个欢乐跑的话，我可能还希望有比较多的人一起的，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在上海选一些风景比较好的地方，可以看一看聊一聊， 但如果我紧接着就是要上强度课，我要为我的这个比赛来做一些更严肃的训练，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人练，或者说我就是强度课，我会跟着我一个就配速大家比较一样的人去做训练，那这种训练也是不可能有沟通和交流的。
对，你刚刚提到了强度和专业的训练和比赛这个部分，所以接下来这个话题也是我非常想了解。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跑步爱好者，他更多的是日常自己的一个爱好，所以他并没有为着一个比赛的目标。那这样，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那也有一些爱好者，就像Ashley 一样，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进阶。所以我先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从2022年开始认真的进入到这个训练，一直到现在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进度，就从成绩上来说。
嗯，好。我记得我最早那会儿22年初自己跑的时候的话，大概我在如果是室外我只能跑5公里，然后那会儿是冬天，大概我的配速在7分多，可能7分到7:30这样的配速，也就是我5公里可能要跑到35分钟这样子。
嗯，
对，其实这个能力的话，应该是我觉得绝大多数大众都具备的。就是5公里35分钟跑完，
是的，
啊，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如果让我在操场上，在5公里之后，哪怕再多跑到6公里，我觉得我也是跑不太下来的。对，然后我现在的话的成绩差不多，就是上周末的那个上海那次半马，我是21公里的话，配速是5分28秒，
哦，那很厉害了。
啊，对对对，可能配速会比我那个时候已经快了，每公里快了2分钟这样子。对，就是现在的话，可能我的办法是这样的，可能我可能希望就说到明年年底的时候，下半年的时候，我办法跑进1小时55分钟以内这样子。对，然后这里面其实它也是一个持续去进步的一个过程。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会去看我的速度的，就是。我是那种先吃完距离后面再说速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类型，就是一开始那就是想办法通过自己或者说是借助他人的一些力量，先从5公里跑到8公里，再从8公里跑到10公里。那我觉得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对大众的跑者来讲，我觉得你能跑下来10公里，它是一个分水岭。因为10公里这件事情已经是有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嗯，
对对，不是当你能跑下来10公里的时候，其实到后面15公里、20公里、20多公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就相对没有那么难。我觉得对我来说，当时最难的那个阶段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跑到第一个10公里，然后以及你跑到10公里之后，你可以想慢慢的去把你的这个速度提上来，可能你从7分配可以到6分45到6分30，然后慢慢的把速度再往上。就是如果就是大家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基础，我觉得就先开始有一个量的一个积累，再去说你的速度。因为速度的话，它不仅仅是建立在慢跑的基础上，如果真的是要你想要比如说自己去追求一些更快的一些稍微快一些的这样的一些结果，那你其实是要配合日常的一些强度训练，那就比如说你要去超过你的相对就是短期的选手的一些速度往上去提升，去跑一些间歇跑。那么如果普通大家就是以减肥啊，然后健康为基础的，那每个月我觉得就是慢跑的100多公里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嗯。对，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具体，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疑惑。因为我最近的体感就是这两年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跑步这个行列里面来，其中也不乏有一些人希望在自己的成绩上有所进阶。那大家可能会很想具体的知道说，像一个纯萌新的女孩如果想要去积累到一定的成绩的话，需要付出多少。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数据，我想相对具体的问，因为你的进步其实非常快的。 对，大概是不到2年的时间，配速5公里的能力，然后配速7分半，一直到现在可能半马能到 五分半左右，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厉害。那你大概的跑量，月跑量大概会到什么程度？
嗯，我现在的话，我一月和二月的月跑量大概都在200公里左右。对，但是这个是因为我就是在备战这个三月份的一个比赛的，因为除了上周的这个半程马拉松之外，我三月底还会有一个人生的第一个42.195公里，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我会拉到至少200，最近几个月会拉到至少一个月200的一个跑量。那可能像我认识的身边一些比我跑的一些更快的一些人，我是说，哪怕是女孩子吧，差不多也可能就是说跑到一个月300公里也是有的，而且也是正常日常也是有工作需要上班的这种情况。那我觉得如果是一开始大家啊在建立这个过程，就是可能你还不太能够跑到10公里60分钟的时候，我就先从比如说一个月能跑个100公里开始，因为一个月跑100公里拆到每一周的话，可能是差不多25公里，25到30，因为女生可能生理期不跑，差不多一周可能要跑到30公里，就是先从这个量开始。然后如果你能堆到一个月100公里的时候呢，你可以尝试去组合，就是说你一周或者两周有一次间歇跑，就跑那种400米，就先从400米的间歇开始，哪怕你一开始就只能跑5个400米的间歇，它其实对你的提速也是很有帮助的。
嗯，对。你的训练计划其实还是非常科学的，这个可能跟你参加这个亚沙赛的训练组织有关。对，我还蛮敬佩的，因为一个月200的跑量其实蛮难的，而且就上海而言，过去两个月的外面的气温应该也不是很友好吧？
嗯，不太友好，尤其是二月。对，其实二月份的考验是蛮大的，因为最近的话呢，就今年的气温就整体还起伏比较大，就比如说去年12月的时候就挺热的，那个时候已经觉得训练还不错。那整个二月份呢，就是它不停的在下雨，而且它的下雨是那种你看天气预报也，所以可能3天前看来今天是个好天，然后到了那一天你发现开始下雨，而且它的气温的温差特别大，所以有可能就是说中午可能有10度，晚上就只有0度。
嗯，
对啊，而且上海的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全中国最冷的一个地方不在最南边，也不在最北边，它在最中间的地方。
对
对对对对，因为我也是在北京待过2年，就回来上海以后，我真的是觉得上海非常非常的冷。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一个月完成200多的跑量，其实对整个自己的时间管理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可能我现在不一定会去跟某一个跑团或者说是一些 APP 的课表，我是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跑步的。但基本上我会保持一周有3到4次的这样的一个跑步的训练，然后至少在的力量的一个训练。如果外面下雨呢，我一般是可能如果是那种10几公里的跑步，那我就去跑步机跑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确实看好天气，就是如果晚上下雨就早上跑，早上下雨就晚上跑。然后如果是就是地上如果是湿了，或者说就是下小雨，有时候我也是会跑的。但是但如果是那种跑步可能我就自己要穿冲锋衣这样子。太冷或者说是已经下到中雨上，包括空气质量太差的天气，我是不会进行室外跑步的。对，就所以其实主要你想就是一般来讲的方法还是会比困难多的，因为我有看到我身边有些朋友就整个二月他甚至在地库里面跑了。
真的吗？地库里面的空气条件可能不太好吧。
对对对，但是你如果确实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你也来不及自己健身房，外面下着大雨，可能在各种福利因素的条件之下，这个是一个相对中间一点的选择。
那真的是很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有 commitment， 所以他可以愿意在地库里面跑步。那你自己在户外基本上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去跑步呢？
我一般如果跑长距离的话，在上海呢，我会选择在江边或者上海还比较有的一个跑步的地方叫世纪公园。
我知道。
对对对，上海其实一些跑步的一些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像就是徐汇的滨江啊，还 还有这个闵行的体育公园等等，或迪士尼等等这些地方，它都有很适合的这样的一个跑道，可能一圈5公里左右，或者一圈10公里也是有的。然后如果我是要去速度训练的话，那我一定是去操场里面跑。那一般在上海大家会去的比较多的有这个武安体育馆、原生体育馆这些地方。
嗯，所以上海的跑步氛围你自己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
我觉得整体上海在严肃跑者的这个群体里面，这个氛围还是比较卷的。就是上海其实它是一个还比较多元化的城市，其实你反映在跑步这件事情上也是，就是会有一群跑者他可能是以乐跑为主的。那这种大家会最近热衷我在市中心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就风景比较好或者说是人们气息比较好的地方去做一个 city run 这样子。那前段时间因为像繁花也那个比较热播啊，就会就会有很多的跑团组织大家到黄河附近去做一些打卡的跑步。这种其实我觉得也很好，就是跑个5到10公里，以及过年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组织来大家来跑一个龙的这种路线，这种都是可能偏欢乐一些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上海的跑者，他可能是大众里面成绩比较出色的，可能有些男就我身边的一些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是能够跑进全马3小时以内的。那这种的话就是真的是基本上除了工作都在跑步。
嗯，
对，因为因为有一些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如果你想跑到就男生可能跑进全马3小时，女生跑进全马3:30这样的水平的话，那基本上的月跑量要到1个月200到300公里这样的一个程度和付出。那其实这个时间成本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跑步像我们日常去一个地方，那你可能跑2到3个小时，甚至跑3到4个小时，但是你路上可能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是给你通勤用的。所以说其实大家都是拿自己工作日的一些晚上或者说是周末的一个时间来跑。那如果要跑到200-300公里，甚至有人是周末早上跑，然后周末再继续晚上跑。对，其实都是会要付出挺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以及要去管控好自己的一个时间来达到。
所以我就很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的跑步历史大概已经有快20年了，但我一直是一个非常不上进的跑者，就我自己一直是在大概7-8公里的一个程度，然后大概是在一个6分到6分半的配速，就是从来没有进步过。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对这件事情非常上瘾到像你这样一个很全情投入并且其实是有上进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也很想知道作为我这样子的跑者，就看到你们其实很想了解说是什么东西让你们这么上瘾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当你的在每个阶段的那个成绩或者说你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突破之后，你是会有蛮大的一个成就感。对。然后呢，现在对我来说，比如说每个月保持一定的跑量，它就是一个习惯。就是之前我在视频里看到一些，就是一些博主他有分享，就是说如果大多数对于大多数能够长期坚持这件事情来说，他的动能并不是说他很自律，而是说他在这个事情里面，他就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就像我们人每天活着要吃饭喝水一样，那他可能没有那么高频。但它也是会变成你的一种习惯，就是如果你一个月或者说一个礼拜你不做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难受。就我现在可能是有一些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还有就是确实当你的一个速度得到了一个突破，尤其是在一些很大型的这样的一些比赛的时候，你的个人的这个成就感是很强的。然后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是 ESTJ 的，所以说我是一个很喜欢去制定计划，然后去执行计划，并且当我觉得从整个过程里面得到一个正反馈的时候，我会很有一个持续的这样的动能去更加长久的坚持下去。
难怪呢， 而且你是一个艺人，所以其实你在团体当中也能得到更多的正反馈。
嗯，是的，是的。其实我跟一些跑者交流，我觉得跑步和其他运动的一个差别就是说，在这个圈子里面，现在中国的大众跑者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卷。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跑步的结果它可能会比其他的运动更加能够衡量。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玩一个球类，那么不管是网球、乒乓球，还是篮球之类的，可能你的团队或者说你个人也偶尔会参加一些比赛，但是你很难通过一个量化的数据来看你的这个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状态。但是跑步它有很多可量化衡量的指标，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马拉松，马拉松的完成时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量化的指标，包括你的整个的在比赛的一个排名，以及你自己的一些身体的数据。像我日常其实会比较关注自己的那个最大摄氧量呀，还有一些是 HRD 的这样的一些数值。那最大摄氧量其实在很多跑者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衡量你自己的心肺功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那比如说我从最早的时候我的最大摄氧量就42，那现在我的最大摄氧量可以到50。那么50其实在我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里面也是属于前5%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所以说它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果，你都会给到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哦，你果然完全是一个J人，你有计划，然后你有目标，你要去实现它，所以这个可能跟你的性格 对也有关系。你刚刚提到说对，就是这些可衡量的指标，我觉得这是个特别有趣的观察，它的确是可能给人的正反馈会更加直观。 对所以大家的感受会很好。提到这个数据，你之前讲到说你用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运动手表，我顺便请教一下，你现在觉得比较好的运动手表有推荐吗？
一般就是用的比较多的话就是佳明和高驰。那其实我据我了解，现在其实苹果手表在心率数据这一块也做得不错，包括它的防水性等等。对，其实这几款都还比较推荐，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品牌呢，比如说像松拓等等之类的。那我身边的话还是佳明和高驰会用的比较多。然后佳明的话有一个我自己还比较喜欢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加好友，就是你每天你打开 APP， 你不管你看到自己的数据，只要你的朋友如果加了你在这个系统上，你也能看到他每天跑了多少，和速度是多少，心率是多少，这些数据都能看到。然后这个数据也会促使大家越来越卷。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艺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社群感，可能对于爱人，我自己是用的佳明的手表，但我都甚至从来没有使用过它的加好友功能。因为我之前曾经有4年的时间是佳明在中国的独家的战略合作顾问和他的营销服务公司，所以我跟佳明的感情非常的深。对，不过高驰现在也发展的很好，国产的这些手表，因为高驰的对，尤其它的续航会比较强，那可能对于跑长距离越野跑的人来说，它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对，
对。
说完装备，我其实一直很想问你一个很细节的问题，就是像你这么有计划性的训练，其实也会遇到比如说刚提到的雨天呀、冬季啊这样子的一些困难。但是要达到这个量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通常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起不来，我懒惰，这个情况你会有吗？还是说对于你们这样上瘾的人群里面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呢？
会有，就是比如说我身边有些同学啦，就很喜欢，就日常周末就可以5-6点起来约我去跑步，然后我一般都拒绝了。
那你的时间是从何而来的呢？
但是如果是周末的话，我一般可能会调到下午或者晚上去跑，那这样其实我就不用早起，就有一种克服惰性的方式，你就是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方式。有可能就是说，其实跑者就大多数上海的。或者在周末这个时间段选择上跑会多一些，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想要时间自由一点，那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就是说你自己去完成这个你的今天比如说20公里或者30公里的课表。 对，就如果你想跟着大家一起，那可能你就是调整一下你的作息。其实让我偶尔很早起来也可以做到，但是如果我觉得就相对来讲，我会让你自己选择一个更舒适一些的方式。但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备赛期，就最近这个月，我就慢慢在调整自己的作息那可能要恢复到大概六七点起床，因为我下周末还会去参加一下无锡马拉松的一个短距离的一个健康跑，然后三月底还有全马，这几天基本上我都得大概四点多起来。对，
哇。太厉害了，因为我刚其实讲说起不来，不光是说早上这个问题，如果对于我来说，我下午和晚上我就更难迈出这个脚了，我就觉得躺在床上可能更舒服一些。那你是怎么能够实现这个跑量和持续的不间断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呢？就是不是你刚前面讲到说，当它成为一种习惯之后，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了。还是说你就特别享受这个跑步的过程？我不知道这个中间，因为比如说就我而言，我要是真的出去跑了，我其实会很开心，而且我回来之后心情也会非常的好，但是我往往就困难在穿上跑鞋走出去的那一步。
走出去那一步，先是这样，我就觉得首先我买了很多的装备。都买了很多的衣服、裤子、帽子。那你如果不用它，那我觉得会很浪费。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力，对于女生，尤其对于喜欢美的女生，对不对？
对对，我觉得就是我平时是会去买一些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些品牌，就比如说我很喜欢 Lululemon， 我会去买一些很好看的衣服，然后日常出门也会穿一穿，也不光是跑步穿。那么我觉得。每次出门的时候，你觉得你穿的还挺好看的，然后那这样你的心情也会很好。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维持一定的跑量，它也让我吃饭没有什么顾虑。如果我现在比如说假设我现在如果掉到一周就跑一次，那我要维持现在的一个体型的话，那意味着我吃东西也要减少。那不然的话你就会胖了。对，而且我是一个基本上会有。每天或者每周称自己重量，可能会有个三次这样子的情况。虽然我对于减肥这件事情不会去很刻意的追求，但是我基本上会控制我的体重在一个我自己还比较 OK 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也跟很多有些女就是我身边上海跑步的女生朋友交流过，就大家其实很多就是跑马或者跑越野的人群，他不太追求就是说我到底要多瘦。就是如果他现在90斤，那他就维持在90多斤，就可以100多斤就100多斤。那大家就觉得运动可以让我吃的更放松一点，我不用去计算食物的卡路里。
这几个理由都很棒哎。美美的装备作为一个外形上的自我愉悦的驱动，然后为了吃饭自由， 对我觉得都很好。你刚刚提到越野跑，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一直在笼统的讲跑步，我也看到你在社交媒体上说你现在开始尝试越野跑，并且其实也在备赛，所以越野跑你觉得跟日常的路跑的区别，或者说你觉得为什么越野跑好像是一个新的一个，或者说它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越野跑和路跑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能更好的感受到自然的一个风光。因为比如说跑路跑或者马拉松，你都是在城市里面居多嘛。比如说今天我们去跑一个上海的马拉松或北京马拉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市中心最核心地段它的这个一个风貌。但是中国的现在的可能城市它的差异性都是比较小的，大概更多的也是一些车水马龙啊、高楼这些等等。但是你跑越野的话，你就是真正的自然在一起了，而且你会面临更大的一个风险和挑战。就比如说我们路跑，可能你就是穿一个背心短裤啊，然后一双好一点的短裤可以了。但越野跑，你需要去准备更多的东西，就是你需要一个更强抓地力的鞋子，你要准备好你的冲锋衣，因为真的在自然里面，你上升到海拔1-2000米甚至更高海拔的时候，你是真的会有很多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一个风险。包括其实越野跑的时间也会更长，比如说比路跑，如果你跑一个全马，最长是4-5个小时， 但是越野这件事情上，它的长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长很多很多倍的。比如说我现在的话，最多的话有一次是越野跑了7个小时，但是我身边有很多跑百公里的一些朋友，那他们肯定要跑20个小时、30个小时。那再往上进阶的话，我身边也有跑168公里的朋友，甚至想去欧洲参加巨人之旅330公里的，那大概需要好多天。所以说，很多人说，跑步的尽头是马拉松，马拉松的尽头是越野。
嗯，
对，就是你会更多的去接触自然，然后去挑战人体的一个极限。我觉得这个是越野和一般跑步最大的一个差别。
嗯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尝试越野跑的？
我是去年，我记得是亚沙结束之后，因为其实我们跑腾格里沙漠的一些需要的装备和越野是很接近的，因为我们去沙漠的话也是需要登山杖、越野鞋、冲锋衣，然后我们需要在沙漠里过夜，然后准备很多的这些帐篷、床上垫等等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说本身我们就买了很多可以越野的装备，且沙漠里它的地形也是比如说你跑了十几公里下来也会有大概几百米的爬升，所以本身就买了很多这样的装备。另外就是在整个亚沙的备赛期间，我们其实是会去做越野的一个训练的。比如说在上海我们可能会去跑蛇山，比如说在上海的蛇山大概就是100米的高度，那种叫做折返的一个训练。那个时候开始，因为亚沙结束之后，你可能觉得这些东西也在那边，那你就想把这东西还是用起来。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先是尝试可能在上海周边去苏州、杭州这样地方去做一些轻度的一个运营。然后呢，那个时候正好是一个契机，我们好几个同学一起报去年7月份的那个崇礼的越野的168的一个挑战赛，当然我参加的是30公里的级别。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就一直到现在都会去跑一些越野的训练以及比赛。
嗯，看来你入坑以及让自己强健起来这个过程其实是还蛮密集的，就是在2年时间里面能迅速完成路跑的成绩的提升，然后又进阶到越野跑。对于你自己现在而言，你觉得越野跑和路跑哪一个会更吸引你呢？
我个人还是会更喜欢越野跑一些。对，因为就是首先越野跑的话，可能我会去更远的地方，就比如说去年我是去了崇明的莫干山，4月份我会去宁海去参加东海人定的这个比赛。下半年可能我还想再去跑一个50公里左右的一个组别，然后以及我最近也报了那个宁海下半年宁海的这个赛事。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宁海是一片一系列的赛事。对，那如果抽中有石头可以去抽一天币的话，那我可能明年后年也会去抽一天别的赛事，就是我还是希望可能去更多的地方，哪怕是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地方来看一下不同的山里面不同的一个风景，然后去体会更多的一个路况吧。因为其实马拉松里跑是更多是城市的道路嘛，那肯定遇水水泥路的这种路面居多，那你跑越野的话你可能有山路、石板路、土路等等，它的路况也是有很多的差异。然后就是每一个城市，就是比如说是江南的山北方的山甚至南方比如说深圳的那个山，山和山的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气候的差异也会很大。
好棒啊。对，我听到你的这个进阶以及你接下来的计划，我就大概很形象的看到了一个女生从开始跑步，然后一步一步往更高的部分。尤其你提到说去年还参加 UTMB 系列赛，然后去可能获得这个入场券和积分的资格之后，可能会去有更高的走向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我都觉得还蛮鼓舞人心的。
对，因为我其实在疫情前我是一个还蛮喜欢旅游的人，就是我从大学毕业一直到2020年，我大概去了10几个国家吧。就我曾经是想30岁之前，我希望我的那个护照本可以盖满，但比较不幸，因为疫情这个事情，不过也没有达成。那其实现在的话，因为 这个事情过去了，我们有很多机会出去外面走。但可能因为我有了这个爱好之后呢，可能我就纯粹去一个国外的城市去做一些打卡，那我可能觉得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吸引我了。那我可能现在更想去全世界不同的山里面看一看，也可以看一下城市，可以看一下山里面，去看一下不同的人文，然后去跟全世界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的跑者能够有一个交流。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当因为你们一项兴趣作为运动结合的时候，哪怕你们的语言不是那么相通，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共鸣。
哎，你讲到这个我非常的也有共鸣，然后也很感动。因为我们自己就 Holy Duck 户外频道其实是月下这个品牌旗下的这一档节目。那月下呢是一个为女性去设计的户外，目前是一些 accessory， 就是配件类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最近发起了一个活动，跟你这个是很像，就是我其实邀请了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性摄影师，她在全球旅行，然后她会在全球找到就像你刚刚听到的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然后不同运动爱好的女性，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去进行户外运动的状态。我会邀请她去拍摄这些人，然后因为我们有一款产品叫 Bandana， 它原本是一个男性的为了表达自己的比如说帮派的一个特征，或者说在90年代变成绅士自我标榜的一个配件。然后我们做的这个 Bandana 其实有点像 Buff 的那个头巾，是在户外可能是做这个防晒也好，或者说吸汗用的，但是 Buff 的那一款就不是特别的女性友好，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方巾款，是像 Bandana 一样，但是我们可能对更想去讲女性的这种意志力也好，还是说他们的爱好。对，可能扯远了，我讲到这个品牌的部分，我其实就想讲你刚刚提到的那一部分，就是运动它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它这个语言可能你可以不懂对方的具体的那个 language， 但是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惺惺相惜，会有一些共鸣。然后也许你在霞慕尼可能看到大家在跑 UTMB 赛道的时候，我觉得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对这个也还是蛮吸引人的。
对，我看过那个一些 UTMB 的视频和直播，我觉得其实在欧洲那些赛道上，他们的这个那些观众其实是会直接进到赛道里面来给你加油啊，就是就很多 UTMB 的那个选手出现的时候，他们甚至会一排就是每个人在轮番的握手过去，然后再冲线。我觉得那个氛围是我还蛮向往的。
哦，是的，我听下来，我觉得你真的还蛮适合跑步，尤其是越野跑这项运动的。我记得你自己在小红书账号上其实有分享过一些你对越野跑的一些跑者也好、从业者也好的一些采访，我觉得也还蛮有趣的。我们俩之前聊的时候，你也提到说你其实观察到越野跑这几年的趋势，然后也有一些有趣的现象，你可以从你的角度讲讲你觉得国内的越野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以及有哪些趋势吗？
好，可以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看到了一个去年中国越野跑的一个数据。那么23年的话呢，就是在中国境内一共有67000人就是国人参加了越野跑的这个比赛，那里面其中男性呢是大概有46000人，女性应该有21000人，就是这个总数以及女性的占比，我觉得都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对，然后另外就是其实越野跑的这个人群不大，不知道就是说越野跑跟马拉松有个比较大的差别，就是越野跑也可以跑的年纪很大，因为我其实最近身边也有一个就是退休的一个男性，他应该有接近40岁的马上也去参加莫干山的100。我说越野跑这个寿命其实可以非常非常长，你可能甚至能跑到60、65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但其实去年在中国所有参赛的这样的一个选手里面，23到34岁的这个人群段反而是最多的，也就是说明现在呢越野跑呢它也正在吸引很多这个95后甚至00后也在进入这个圈子里面。因为其实疫情之后呢，除了跑步的人数在变多，其实很多这种户外露营啊、徒步的人数也在变多。那么，其实除了马拉松的镜头是越野，其实徒步的镜头其实也是越野。所以说，我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去年不管是在参赛的人数上，还是一些户外的越野消费品的这个品牌的一些增长上， 这个在大多呈现出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
嗯，
其实整个大的经济周期我们可能看到是一个不是特别向上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小就是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群体，跟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消费力在一个不是很景气的一个经济环境下，它也是在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那么今年的话，其实我自己感受到，就越野跑人群，我可能预测一下，我觉得有可能会突破10万人。
嗯，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我去年是我也是上半年报了崇礼的比赛，我记得我当时报了30公里，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以报名。因为崇礼的话，也是整个国内，甚至我据我了解，应该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越野比赛。那么它是去年的话，应该是有将近差不多8000人在赛的，其实名额相对在就所有赛事里面已经是最多的了。但是今年2月28号，崇礼这个比赛开放报名了。我今天去看了一下，从10公里、30公里一直到70公里组别已经全部报满了，目前是100公里跟168公里组别可以报名，但现在只有短短开放报名，而且就大概十几天的时间。
嗯，
对，就是。说明今年的越野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程度上的一个爆发，以及今年已经有很多的赛事，就比如说像银海的赛事、柴谷的赛事，已经逐渐就是采取跟马拉松一样的一个抽签制了。
嗯，
也是说明这个就变得它越来越消费，所以慢慢的一个很小众的运动，已经慢慢的在普及，然后有更多的人会去热爱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嗯，这是蛮有趣的一个视角，因为我自己在行业内，所以我们可能对从行业角度看这件事比较多，但是你是从一个算是中阶的越野跑爱好者，然后去看到这个变化。其实它越野跑这两年的井喷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就是疫情和尤其是之前的白银事件之后，大家可能沉寂了一段时间，有一个集中性的井喷，那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呢，其实就像你说的，由于这个经济的不景气，反而其实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会催生一些，比如说大家觉得像口红效应啊，又或者另外一些人会更重视健康，也更重视跟大自然的连接，这个也会促使整个户外行业这两年的一个兴起，其中越野跑是一个比较细分的赛道，所以它也会蛮景气的。但是我们从更大的一个更行业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越野跑是很神奇的一个运动，是因为它其实带来的舆论的关注度和讨论的热度是非常的强的，是因为真正的越野跑的参与者他们的体验非常好，所以大家的互动性和这个互动的意愿是非常强烈。但实际上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它的绝对数据其实才只有几万人参加，但在我们户外行业里面，越野跑是一个所有户外品牌的兵家必争之地。大家看到这个刚上市的这个始祖鸟也好，还是说这两年国货突然这个变得很贵很贵，异军突起的凯乐石也好，对大家可能觉得对越野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但是 anyway，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健康并且值得高兴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很更多的人去走进自然，并且我们的赛事也在蓬勃发展。你刚刚提到宁海也好，柴谷也好，赛事的规范性也好，还是说大家对于赛事本身的尊重也好，其实这两年都有了一个很好的提升，所以对，我觉得越野跑值得很多人尝试。不过 again，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有门槛的运动，无论是说从体力的门槛上、专业训练的门槛上，还是说从装备，可能很多人对越野跑望而却步的一个点，也包括说真正去跑越野跑可能在装备方面投入也还是不小的一笔吧，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是的，其实我第一眼就是亚沙那个时候买了很多装备吧。我觉得我第一个半年可能就有花了10000块钱在装备上面。对对，因为其实鞋子其实还挺费钱的，就可能说一双好一点的跑鞋或者好一点的越野跑鞋都大概是要1000多以上，然后一件冲锋衣也要1000多以上。对，就很多的这个装备你会买到这个程度。那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国产品牌在这一块做的也还挺不错的，比如说像内道啊、奥美捷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个人在一些小的配件上，也会去尝试，比如越野包这些，我会去尝试一些 国产更有性价比的一个产品。就是当然我也在不同的场景下可能也会去用一些不同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也会有卡丹石的包，也会有破卡的这些鞋子，但可能现在因为选择更多了，所以说其实性价比的产品我也会去做选择。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其实一开始如果是刚开始尝试越野跑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参赛的人来说，我觉得更多你可以通过现在的一些社交媒体啊，包括小红书等等，甚至一些你自己的朋友，可以去找他们推荐一些产品。就是我还是建议新手会要把产品，就如果在越野跑这些上，尽量在产品上去买一些相对来说哪怕贵一点的产品，但是它一定是要有质量保证的。因为你在路跑的时候，其实你不管怎么样，它其实还是一个安全相对比较可控的状态，因为它在城市里。但是越野的话，真的就是你会发生很多的一个情况，就关键时候你的鞋子和你的衣服是真的是用来保命的。对，我对，因为白银当年的那个事情，就是虽然我当年并不跑越野，但我其实也是知道那个事情的，所以现在我身边有些朋友，就包括我学校里同学去参加百公里的，就他们准备或者想要去参加百公里，那我都会跟他们说，就虽然我自己没有跑过，但因为我自己采访了一些跑100公里、168公里的这样的一些大众里面还比较精英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所以我知道其实这件事情一定它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本身没有从来没有在夜里面跑过步，那就不要去轻易的尝试。就是装备它只能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保障，更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对，
我觉得这个提醒也非常必要，就是我们要在科学的指导和训练下再去进行一些尝试，我觉得这样也才能走得更持久和更远。
对，
接下来就是想请教你一个今天重磅的话题，我也非常想跟你聊一聊，就是跑步这整件事情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包括健康方面的，也许身材方面，生活方式，对各个方面都会有些什么变化吗？
对，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还是我的一个体能跟你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素质吧。因为就比如说拿疫情，就是新冠这件事情来讲，我记得我一共是大概阳了两回，第一回是在那个应该是2022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就那会儿是差不多已经彻底放开，就大家基本上都在接二连三的阳了。那会儿我基本上也是我们办公室最后几个阳的，然后我的反应的话，应该我是3天左右退烧的，然后一周左右我就是正常出门了，对。然后一周之后我大概是手阳的10天以后我就慢跑了。
哦，那是不是有一点激进？
哦，对，这个会有一点激进，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会做一些风险的评估，比如说我如果10天跑的话，那我就去健身房跑个5公里，那我会看一下我心率的这个数据，它相对还是一个比较可控范围内的，我才肯再去健身房再跑个8公里。那么其实当时对我来说，我10天或14天的跑步，它是一个我自己评估还比较 OK 的一个状况，就相对来说我的恢复的情况，可能会比办公室的大多数同事要更快一些，对，而且没有说持续的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高烧的反应，对，就那个时候甚至，我一边养着，还是在家会有一些办公的，对，对，就是这样一个状况。还有就是，从我运动就高频运动这样来讲，确实，感冒的这个情况会有一些减少，对，或者说感冒的康复的期它就会更短一些了。因为现在其实我除了运动，我自己也在学习一些营养学相关的知识，然后我自己也会去合理的在一定范围内去补充一些我自己觉得必要的一些营养素。那其实它对于我的整体的运动的表现还有我的体能的情况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善。那另外就是我很多朋友比如说1年多2年没见过的，他第一眼看到我会觉得我瘦了很多，但其实我自己看体重我知道我是没有瘦的，就是从一个就是体重的数据的表现来看，我基本上是没有瘦的，就体脂会有一些下降， 所以说它其实同人的体重下你会有一个更加紧实一些的一个状态，就让大家看上去你可能变瘦了。因为我确实也拿自己的我小红书上的那个置顶的篇文章里面有放过我更早期，就是从高中一直到16年一直到去年的几张对比照。其实从我高中一直到现在，我的体重的波动很小，大概只有5-6斤左右一个变化，但是视觉上的那个差别会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一个高频运动它可能能让你的体型更好，以及如果你自己想要维持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这种体重的范围，就是你可以有一个更舒适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选择。对，还有就是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让我会结识到更多的人吧，因为很早前就是白银当年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在电视里看到这件事情，但我也知道那些人当时从我的视角来看，那些也是越野界非常厉害非常大神级的人，我觉得这些人其实他离我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但是当我逐渐深入到这个圈子里面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身边就有很多，就现在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是能够去跑168甚至是330，甚至还有去想尝试400公里的860沙的这些的朋友，其实他也是一些生活中的普通人，在越野之外他可能也是一个正常在职场上上班的人。那么其实把自己的一个兴趣变成一个长期的爱好，甚至把它变成一个很极致的一个爱好的人，在生活中其实是不少见的。然后你会发现可能像我最近有聊的一个朋友，就是上海的一个麦百的这个创始人，我都很惊讶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自己不光瘦了70斤，就从200斤到130斤这样一个变化，而且他家里人都非常支持，甚至在一段时间后他的家里人也会跟他一起来做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有一些朋友会认为就是跑步是一个你在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才会去尝试的一件事情，但我现在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如果你想要做，你可以坚持到很长很长时间，甚至是你退休之后。
太棒了，即便说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都会讲说跑步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 benefit， 但是对有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去跟你分享说你自己的切身体验的时候，还是会对更多想要去跑步的人有非常大的鼓舞。那就是对，尤其是你跑了这么久之后，当你上了这么大的跑量以及在尝试越野跑之后，你觉得跑步整件事情对你的性格，或者说比如说决策的风格呀、意志力呀这些方面会有一些影响吗？
我觉得跑步它可能会一方面是让我更加专注，因为之前大家也会知道，就是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作家村上春树嘛，他就是一个每天都会跑步的人，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一个职业的一个作家，他通过跑步这件事情，他可以更好的固定的来安排自己每天的一个时间，以及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让自己来思考。其实我觉得跑步现在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就是我每天我觉得就是只有我在洗澡以及跑步的时候，我会是处在一个完全在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你生活中日常有一些你想不清楚的事情，如果在你一个人跑步的这1-2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你有充分的时间让自己去进入一种相对比较心流的状态，来和自己对话，来问自己这件事情对你的价值、对你的影响，以及你是不是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对，它会有一个让我变得更加的我觉得在跑步让我的性格就是会变得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急躁。因为我是一个射手座，射手座的人其实在我觉得在我相对比较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就是我对很多事情还是会比较急躁一点，就是很想要一个及时的一些反馈，然后你对你自己的一些长期主义，就是想要去坚持的东西可能看得没有那么的清楚。对， 所以当你越跑越多之后，你有了更多的一个跟自己交流的时间之后，我觉得我的性格慢慢一方面是会变得更加平和，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一些事情上是思考的深度会比之前更深一些。
嗯，好有趣。嗯，对，我还有个细节想请教你，刚提到说跑步的心流时刻，你跑步的时候会听音乐吗？
会，就是我长跑有时候会听，有时候也不听，就是听音乐对我来说就是一方面呢可以消除一些自己的一些枯燥，但我有时候现在会觉得如果你有一个比较长时间，如果是两个小时这样的跑步，你完全不听音乐，你就是更聚焦在跑步和思考这件事情上，它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啊。所以我现在可能长距离有一段时间听，有一段时间不听。
嗯，好玩。嗯，既然跟你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也解决了我作为跟你风格不一样的不上进跑者的眼里的对于这个跑步人群的一些好奇以及想要去学习的部分。然后呢接下来可能有几个比较实用的问题想要带的听众们请教你。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新进爱好者，就是刚刚要入门的，也许是22年的你的那个状态，你会对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包括从哪里去获取这些跑步的专业知识，怎么找到组织，怎么训练之类的，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吗？
嗯，对，我觉得如果大家不像我一样是因为读了一个商学院去跑步的，那大家就可以通过一些社交媒体。那现在小红书上其实就有很多很多信息，就是现在我有句很流行话，就是遇事不决小红书嘛，大家可以从小红书上去找一下你当地所在城市有没有一些跑团。然后跑团呢它也会有分很多类型，有些它是轻松跑的，有些是严肃跑的，还有一些是给大神来进阶跑的。然后可以去看他的这些笔记里面他呈现出来的这些内容。如果你说是一开始比较初级的跑者，那我建议最好就是先从一些欢乐跑开始，因为太进阶的那种跑团的社群在一开始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大众的跑者。另外就是我觉得你在一个人跑跟大家一起跑之间，如果你是确实是对这个事情有一些目标的，这个目标可能就是理想啊，比如说减掉个十斤，或者说你想让自己长些肌肉等等，就是但凡是有一个还相对比较明确一点的目标，我都会更建议大家和一群人跑而不是自己跑。因为一开始确实他律才能慢慢的让你形成一些习惯和或者说是自律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我觉得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些建议。嗯，然后我还想了解，就是在你自己的训练过程里面，其实除了积累跑量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因素能够比较快的提升自己的成绩呢？比如说减重，因为我听有些人说，因为你的自重越大，其实你的配速就会越低。对，或者。或者还有哪些部分需要注意吗？需要无氧去加强一些关节的肌肉，还是怎么样？嗯，
对，我觉得其实力量训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包括我现在自己这方面做的也不是很好，因为力量的话，因为其实比如说我最近跑半马的比赛是最后那个补全马，我们发现在后半程，其实当你的心肺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跟不上的是你的腿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力量。然后这个其实就跟你平时要去练一些臀腿啊，然后你的核心的一些肌肉群就有很大的关系，就这个部分可能很多跑者他会忽视，就这两件事情可能看上去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你本身肌肉力量不强，确实做长距离不管你是路跑还是跑越野，它到后半程其实都会还挺吃力的，尤其是越野的时候如果去尝试50公里以上的组别，你的下坡其实是非常需要你的那个大腿和你的臀部来发力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支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危险的，所以如果是碰到雨天这样的一个天气的话，所以我觉得去自己在家做跟着屁股做力量，或者说去健身房练一些器械，这个都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前段时间我是采访了一个越野的 大神嘛，索就是索康尼的社群的一个负责人，他也是有提到，就是说他现在因为他可能已经在场是168这样的一个距离，他其实平时跑是不多的，他更多的时候就是在健身房去做力量的训练，就对他来说可能跑步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今天跑了一个怎么样成绩，它就是一个结果，就更多的还是平常的这种力量上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积累。对，那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整个按摩和跑前跑后的热身拉伸这些很重要很多，就是我到目前为止我一共就是受了一次伤，那我的那个伤的可能是软组织的一个劳损对导致的，就是去年有一次突然一就是我是一周跑75公里之后就确实受了一次还比较明显的伤，就当时都不太能走路了。然后对，但其实我是但那个伤本身不是特别严重，你去拍了片子之后它也是整个骨骼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一个软组织可能有些炎症。但我身边有一些跑者真的是在一个比较竞技的过程里面是反复受了很多伤的，而且是真的是那种伤筋动骨受伤，就甚至有些是伤了半月板。那这种的话其实很多的话它是持续累积下来，你没有去做好一个跑前跑后的一个放松和拉伸，然后也没有及时去做一些按摩，然后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出现。因为其实如果你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你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可能半年一年都不一定能办参赛，也不一定能运动啊。因为也有朋友确实因为受伤他又复胖，如果你是一个大体重减的减下来就突然半年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不能跑，你就可能一下子再长30斤回去，你是没有
天哪
对，这是确实，因为你如果真的骨折做了个手术，那真的是我有朋友又从150回到180，这也是现实生活里真的是有的。
对，你说的就是我我刚刚骨折了，但不是因为跑步，所以我最近也很难受，就是因为我是不小心在去国外旅行的时候摔倒在浴室，然后就把腰的一个左侧横突骨折了，不是很严重，但是医生叫我3个月以内不能跑步，所以我也很难受。然后但的确就像你说的，这个刚这个提醒太重要太重要了，就是跑前跑后的放松拉伸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就大家一定要做到。
对对对
对，科学训练科学跑步。那如果对于新晋小白他想说我可能训练一段时间我想设定一个比赛目标，对于最开始的小白们你建议大家有哪些比赛可以参与，或者说什么级别的
现在其实很多品牌它会组织在一些城市里的10公里的测试跑，比如说纽白恩斯去年有在上海的世纪公园啊、无锡这样的城市组织过10公里的一些跑步的比赛，然后我看到 Autopia 在那个北京他们也会去组一些城市的轻越野的一些小型的这种越野的比赛，可能也就是10几公里的这种。我觉得10几公里是一个小白想要第一次去尝试比赛我比较建议的一个一个长度，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自己参加比赛好像是最早一个也是田协认证的一个卢湾的，在上海卢湾体育场有一个10公里的比赛，我当时好像跑了59分钟。对，我觉得就是在那种比赛里面你也会看到那种跑很快的人，就是前面也会有10公里能跑30分钟的大神，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差不多和你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些跑者，而且像10公里的话你如果能跑到60分钟，如果是女性跑者的话也是可以拿到国际田联，就是不是国际田，是这个中国田联颁发的这样的一个大众跑者的一个认证的证书的，就相对难度没有很大，也比较有成就感。
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对，以及我隐隐约约觉得这个跑步这事儿也有点通货膨胀了，因为我们可能5年前10年前的时候说你要是一小白你要先开始跑，要不先跑个 color run 吧，5公里然后吹着泡泡。对，但现在可能大家的确是普遍的认知觉得说你怎么着可以得参加一个10公里的吧，我觉得确实有一点良性的这个通货膨胀或者卷了起来。
对对对对，
这也蛮好的。对，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我想请教，就是你现在在做的 就是关于户外自媒体的这件事情啊，跑步自媒体，对你自己的感受怎么样？你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账号和你现在账号上主要的内容。
嗯，好，我现在主要在做视频化和小红书，然后两个账号的名称都是叫 Ashley 和 Jessie。然后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跑步大神，我就是一个比较热爱跑步的人，就是我是希望给大家去分享更多的一些陪伴性的内容。当然我的账号可能会分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可能是一些跑步的一些知识性的干货性的一些输出，那也会有一些我日常的一些比赛的记录啊，那也会，因为我也是一个女性跑者嘛，所以说我也会有一些穿搭式的这样的一些的分享。那现在也在尝试去做一些运动营养相关内容，就希望从女性的视角来切入，给更多女跑者一些出于我自己尝试过的一些体验的分享。因为我觉得女生相对于男生在户外运动上面还是有更多自己一些特殊的问题，可能是需要去有一些自己的调理的方式才能更好的长期的坚持下去的。
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好，就是因为跑步也好还是其他的户外运动，其实它都是跟人体的相关性非常强的，就是对人之间的体质差异或者结构的差异，可能就会导致大家所需求不一样，体验不一样。那我觉得女性在这一部分需求其实长久以来是被相对比较忽视的，因为因为我在这行业已经十几年了，我们之前也在上市公司做这一类的调研和产品开发，是因为过去其实户外运动加上跑步整个都还是偏男性的一个市场，所以男女的比例大概比如说十年前都一直保持在一个8:2这样的状态，所以对，所以女性自然就会被忽视。包括为什么大家觉得 Lululemon 的崛起其实是女性主义的一个典型性事件，是因为比如说再往前 Nike Adidas 他们做产品研发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女性产品基本上就是男性的小一个 size 然后换一个颜色就上了，对，对于女性的需求的开发的确是比较少关注。所以你刚刚提到说你在做一些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也还蛮好的，我们在此对借这个机会也鼓励大家更多的女性去尝试这件事儿。就像我最开始讲的，我觉得它不仅仅关乎说是一个运动爱好，那更多的是女性强健自身，无论是说身体还是意志力还是精神方面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吧。所以对，我也非常感谢像 Ashley 这样的女性都在尝试去做这些分享和普及，我觉得都特别棒。
对的，因为我最近也是有看到一个马拉松的一个小数据嘛，就是去年中国的参赛马拉松的这样一个女跑者的比例已经到了35%，对，就是相较于就是可能前十年是8:2，现在已经大概到了6:5比3:5，而且女性跑者在这方面这个完赛率是去年的时候比男性再更高一点的。对，所以说这个运动我觉得女性的崛起也越来越明显，包括我周末刚参加上海女子半程马拉松，确实
专门是女性的哈。
对，就很惊讶。我觉得在我那个就是在我那个配速范围期间，真的是我看大家跑的都很好，就是都很严肃，就很几乎也没有那种拍照的人，也没有那种说到最后都在走路的，就很少，就大家真的是全程跑完，因为。这次很卷，前200名，因为这次的前200名是可以直通下半年的上海马拉松的。那么在这场比赛里面，要跑到前2名的半马的完赛成绩，需要达到差不多1小时35分钟。对，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跑者已经可以达到，就是很多女性跑者的半马已经达到135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也是非常非常惊讶。就今天我还在。视频号里面看到，就是和我参加这一场比赛里面有一位67岁的一个，就是一个女跑者，跑到了1小时37分这样的一个水平。
天哪，这么厉害，好强的啊！那不知道叫小阿姨还是叫姐姐，但总之好强啊！
对，而且她 PB 了10几分钟，她上一次好像是跑了1小时59分钟。
哇哦，她。他是因为日常也是有非常强度的训练还是
这个不太清楚，因为那个视频时间也不长，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个前后的变化，但 确实就看上去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也非常精炼精瘦这样的一个外形的这样一个、对。
嗯，哇，太鼓舞人心了。对、其实就像你说的，不但是参与这些运动的女性的比例变多了，而且女生在某些方面有一些她们的特质是非常重要的美德，比如说她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的确会特别的就是有自己的 commitment、然后要达成一定的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对，我觉得最可喜的是这些赛事方也好，还是说整个行业也好，没有把女性单单当做一个消费群体，它可能对于大家的运动热情其实是严肃的对待了起来，是因为大家的成绩的确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就像你说
是的，
对，然后她的年龄跨度又很大，然后60多岁的姐姐们，然后包括很年轻23、24岁的女孩子们可能都大面积的参与进来。其实在其他运动上我们拿到的数据也是一样，今年的雪山攀登以及徒步的人群当中，女性占比也已经翻越了男性，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很可喜的一部分。抛开所有的什么性别对立啊等等，单就说增强女性的身体素质，让大家有更多的能量和精力去挑战更多的事情，然后去解锁更多的体验，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嗯，所以 Ashley 接下来的计划呢，就是在跑步这一部分，你接下来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或者下半年的计划，除了你前面讲到的那些比赛之外？
嗯，下半年的话其实可能我还是想去更多的地方，然后去尝试一些更远一些的距离，然后我希望就是说通过就一方面是比赛，一方面可能在社交媒体上我也会去做更多的一些的内容的输出，能够帮助到一些初级的一些跑者或者说是一些女孩子们，能够去比如说影响参加人生的首场马拉松或者首场越野，更多的去记我自己的一些情况，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大家去输出这样的一些内容。那另外的话就是我自己其实可能也会去参加一些不同的一些比赛的一些形式吧，就比如说我下半年还挺想去参加一下这个越山向海这个接力赛的。因为去年的话它是办了在张家口和海南的两场，那我觉得接力赛这种形式我还没有尝试过，就比如说5人一车，然后每人跑十几公里，然后交替跑，然后在一个我不太去的城市，然后开车大家一起从白天一直到黑夜，对，这个也是我还蛮想尝试的一种方式。
哦，太好了，我发现跟运动当中的人或者说深深的这个跟大自然连接的人去交谈的时候，每次都在你们的语言里面能够感受到非常强烈的能量，就你提到这些的时候都充满了向往，就特别感谢 Ashley 来做客赫丽达课外频道，我觉得今天聊得特别的开心，也希望这期节目能给更多的朋友一些启发。如果大家对于 Ashley 讲的内容有更多的兴趣的话，都可以在他的小红书和视频号账号叫做 Ashley 跟你一起跑，是吧？
Ashley 和你一起跑，
和你一起跑，对对对，能找到他。我在 Note 里面也会打出全部的这个文字，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可以在 Note 里面看。好，最后呢，请教 Ashley 一个我们节目常规的经典问题，就是如果推荐一个赛事或者跑步的目的地的话，那你会推荐哪里或者哪个赛事给大家？
嗯，对。我自己目前参加过这种赛事来讲，我还是最推荐崇礼的，虽然今年可能报不上，大家可以报明年。因为是这样，就是首先我是一个在北京工作过2年，我就觉得其实北方和江南南方地区它很大差异，就是它的整个地势和它的这个山体会更加的开阔，就是比如说你在南方跑步，你会觉得你的是那种在那种很密布的这种山体的这种山里面，你抬头就是灌木或者说是很密的这种竹林，但是跑崇礼它就是地势真的非常开阔，你抬头就是蓝天白云，然后就觉得夏天，而且我一直觉得夏天就是大概7、8、9月3个月是整个北京和环北京线气候最好的时候，就真的是你就觉得那个天空会给你，尤其是你爬到崇礼的山头的时候，就觉得 哎，你好像伸手就能抓得到天那种感觉。
嗯，
然后虽然六七月的丛里相对会比较晒，但是它整个你会觉得你奔跑起来的那个空间会很大，你那个会让你觉得非常的一个自由。对，然后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感觉，它就是我觉得六七月的这个丛里的，不管是空气，还有它这种温度，因为城里面大家那，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很热，上海是30多度，北京也是有35度，但你到了城里就觉得一下子就进入秋天了，大概它白天是20多度，然后到了晚上就十几度，就是你会觉得这是夏天最舒服的一个温度吧。就是当年我在北京的时候，很多人会夏天去承德去避暑嘛，以前我也不太理解。然后我去年夏天去了崇礼之后，就觉得哎，确实，我觉得夏天来这里如果住上一段时间也很舒服。因为崇礼的话，其实今天会去滑雪，那么夏天我觉得去越野，或者说我知道崇礼就是说越野，它有些斯巴达那些赛事，有很多很多。包括越山上海，其实我厦门的话，夏天那一站其实也在崇礼这边。那其实它有很多这种运动可以让你选择，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地势和天气
我也没有想到你会作为一个在上海并且日常在长三角活动的一个跑者，然后推荐崇礼，但很好，崇礼的确是我觉得大家作为一个比赛的目的地，它是也相对比较成熟，然后就像 Ashley 刚刚讲到的，它的气候条件啊、赛道条件啊，都有一定它的特色。太好了。那再次谢谢 Ashley，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可能还有很多未尽之言，但是大家要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找到 Ashley， 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留言。也在这里祝 Ashley 接下来的跑步之旅越来越精彩，希望你都能达到你想要的成绩。谢谢 Ashley。
谢谢老师。
好，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如果想要跟我交流，可以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可以给我评论留言，或者私信都可以。
好的好的，那就先到这里喽，拜拜。
Now Sally is a girl in Shinbone Alley. Way, hey, bully in the alley. Sally is the girl that I spliced nearly. Bully down in Shinbone Alley. So help me, Bob, I'm bully in the alley. Way, hey, bully in the alley. Help me, Bob, I'm bully in the alley. Bully down in Shinbone Alley.I found myself out under 3-0. Way, hey, bully in the alley. I found myself 5 times so free. Oh, bully down in Shinbone Alley. So help me, Bob, I'm bully in the alley. Way, hey, bully in the alley. Help me, Bob, I'm bully in the alley. Bully down in Shinbone Alley. I waltzed upTo the angel little. Way, hey, bully in the alley. Kicked down the door and walked right in. Oh, bully down in Shinbone Alley. So, help me, Bob, I'm bully in the alley. Way, hey, bully in the alley. Help me, Bob, I'm bully in the alley. Bully down in Shinbone Alley.